在座的各位，大家好。我们大家听法已经好几天了，大概已经三四天了。这个慢慢就直接切入主题，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想这个简单的对于修心核心的原则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听说这个新生大概有80个新生，旧生呢，那也稍微忍耐一下，简单的做一个修行的总结，让我们可以用于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可以牢牢的抓住修行核心原则。佛陀开，他找到了这个离苦的路，他是透过。不停地透过自己学习，直到最后离苦，然后来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主要的目标，我们的修行是为了彻底的离苦。他教导修行两个修行，主要的两个修行就是，第一个是奢摩他的修行，另外一个就是毗婆舍那的修行。这两个修行，佛陀开始说，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以极大的智慧来修习。我们要知道说这两个修行，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我们修行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应该怎么修，因为修了之后得到什么。我们来学习短一点比较简单的原理。那个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奢摩他的修行。奢摩他的修行真正的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可以让我们修习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的心有快乐、宁静，可以获得休息有力量。真正的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让这个不好的心让它好，不快乐的心让它快乐，不宁静的心让它宁静。奢摩他的修行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持续的觉知单一的所缘，轻松自在的在一起，这样心就会获得休息，就会获得力量。这个是我们去。这个只是暂时性的修行，是为了让心有力量，可以用于开，接下来在七分每个日常生活中用于开发智慧。这个取决于我们的擅长，有的人可以修很多，有的人根本不能修行，这个没有很严格的要求。这个奢摩他的修行有两种，第一种是称之为这个止常，这个巴利文称之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在一起，这个会让心这个获得休息，会有快乐宁静。这个是为了，只是意味着为了让得到休息。还有另外一个奢摩他的修行，是为了可以用于作为开发智慧的基础，也就是这个观禅，在龙坡开示里面。更强调的是这个，它的原则同样也很简单，也就是修行一种禅法，是呼吸，是佛陀，是观身，还是什么都行，就观所缘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比如我们是观身或者观呼吸，我们仅仅只是为了作为心的临时的家，我们并没有跳到那个所缘里面去。并没有跳到那个所缘里面，只是那个仅仅只是那个所缘仅仅只是一个诱饵，让心可以跟它在一起，但是并没有一直聚焦于它，心可以运动变化。比如我们佛陀，心一会迷失去想，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然后再次回来继续念佛陀，我们修行这样修行，不停的修行，就可以训练我们认识。那些境界，看到心里面的境界跟状态不停地在变化，一会迷失去想，一会满意，一会不满意，这个心依然在运动变化。我们仅仅只是把禅修所缘作为一个诱饵，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一旦他离开了这个诱饵之后，其实就是迷失，就走神了或者跑掉了。奢摩他的这个奢摩他的修行是为了可以让我们可以作为这个开发智慧，作为开发智慧的一个基础。 那色摩他的修行就简单的这么做一个总结，和另外一个修行是佛陀这个他找到了最核心的修行，其实就是毗婆舍那的修行。毗婆舍那的修行真正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来学习看到这个身心的事实，看到说这个身心一直全部都是呈现三反应的。三反应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称为无常，也就是这个苦就是无法保持原封不动，还有无我。无我就是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这个无法掌控，控制不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不是我。毗婆舍那真正的主要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佛教的主要的目标，我们来学习身心的实相，看到说这个身心本来全部都是呈现三反应的。这两个原则他们是这个目标不一样，我们好几个人也许在修行的时候从别的地方已经修行过了，你去看这个真正修行的核心原则，其他的我们修在别的地方修的核心原则，核心我们修是为了得了什么？是为了修习色摩他，是为了让心宁静快乐。如果是在这一块的话，就称这个归为色摩他的修行。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的最后是为了看到身心的实相，这个就是属于毗婆舍那的修行了。这个是两个大的核心原则，我们可以自己去衡量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实修，然后慢慢的去这个探究。但是现在想这个另外总结一个，就是我们听法已经听了很多了，已经我们也许会发懵，那我们应该怎么实修？所以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家庭作业，简单的就是这个龙坡的原则非常简单，就把每一天把安排一点时间出来，一直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如果是在禅修期间，我们就这个可以多多的修。假设我们已经回家了，我们回家了，我们每一天都安排一点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一天，修行一种禅法，我们喜欢的是观呼吸，是念诵，是这个观身，什么都行。这个我们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们会有快乐跟他在一起，这个心喜欢愿意跟他打成一片，修行一种禅法，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跑去工作，这里那里去的，不停的去观。我们大家听了很多的法，没有明白的，这个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定要修行去真的看到那个境界，我们才可以明白。因此修行半个小时，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的迷失，然后只有这一个关键，就持之以恒的每一天用功。接下来一旦心就会慢慢的抽身出来，变成智者观者，看到身心不停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然后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因此先给大家简单的做这样的一个总结，大家别去迷路了，或者别去担心说那我应该怎么用功啊，就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跑掉，观察。真正这个我们的主要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心快乐宁静，快乐那个并不是我们目标，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一想的打坐是为了让心宁静，但是现在我们要重新转换，我们修行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想告诉各位的就是说，首先我们是为了认识那些境界跟状态，在巴利文里面，可能阿姜巴桑昨天可能已经教过了，在巴利文称之为这个觉性的升起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地记得那些境界跟状态。比如我们常常的看到心的跑掉去想，一而再再三的重复，一会迷失去想，一会迷失去想，能明白吗？我们在没有修行之前，我们的心一直处在念头的世界里面，一会想这个想那个那个，不停的去想，很久很久才会这个出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绝大部分都是一直在念头的世界里面。因此如果我们去训练修行一种禅法，心迷失去想及时知道，我们不会放任那不停的连下去。比如我们想一件事情，一旦我们修行他就会去想，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他想了，然后继续去修行，然后又会再去想，然后再一次知道，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起步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不停的去训练，我们就会开始能够记到心迷失去想的这个状态。一旦能够记得这个，后面以后一再迷失去想，决心就会自行升起。佛教的所有的一切 他佛陀的教导全部都是因跟果之间的关系，他教导到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个全部都是因跟果他们之间相互的关联。因此所有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有因跟果的，比如我们修行一种禅法，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到心迷失去想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最升起最频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迷失去想是最频繁的，如果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的去看见，一旦迷失去想，决心就会升起，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让决心升起的因在上面做功夫。因此他们一般这个去这个锻做体育锻炼或者什么的，他们都有锻炼，包括这个多多的去演练到非常娴熟，这是相同的，我们修行也一样，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工具可以用于让我们可以观自己的身跟心的实相，这个工具其实就是觉性和这个镇定，也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修行一种禅法，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迷失，这个是在训练觉性，常常的训练觉性，每一天我们的觉性就会增长，在觉性升起的时候，就好比是我们感觉我们在觉知自己，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去想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醒过来了一刹那，醒过来那么一瞬间，那个是觉性升起了，在升起觉性的那个时候，有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一瞬间觉性跟心安住的状态或者是禅定，这个他们也是生了就灭的，然后又会再一次重新再一次迷失，再一次迷失，再去知道，不停的去训练，在训练这个固定形式的早期是让我们去训练境界，训练让心有觉性，然后心安住，接下来安住或者是禅定，那些小的禅定我们不停的去累积，然后最后累积成为新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抽身出来变成知者观者，而且根本不用去呵护他，那个在没有刻意的要觉知，能够觉知自己，自行能够觉知，这个源自于我们的训练，训练我们在因地上面做功，我们精进的用功是为了可以去训练这个用于开发智慧的这两个工具，一旦我们有了开发智慧的这两个工具，也就是有觉心和心安住的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看到名色身心自行的运作变化，我们的职责仅仅只是紧随着去观，紧随着去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每一次看到身心的实相，就是等于是我们在看到了境界之后不停的在储存资料，我们这个是用心在感觉，不是用头脑在思考，而是用心在感觉，比如心迷失去想了，我们是用心在感觉的，心有快乐好这个满意伤心，我们是看心的运作变化，但是心在感觉到，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我们的职责是带他去看实相，至于心，至于他是不是能离苦，那个是他的事情，我们在因地上面用功，在这个觉心的因地上面用功，禅定的因地上面用功，安住的因地用功，智慧的因地上面用功，也就是带他去看名色身心的实相，这个事实上核心原则就只是这些，每一个人回去要反复的演练，或者是在这个禅修期间也是相同的，修行一种禅法，然后及时的去知道心的，然后其他的法我们还不明白的法，然后我们就会慢慢的明白，听法这个可以听，听法了之后也要去及时的知道心，听法了之后也要及时的知道心，我们要看到事实跟实相，听法呀，这个会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这个对法的领悟增长，听龙婆讲法这个要掌握原则，我们去听龙婆讲法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同时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一边听一边及时的去知道心，一边听一边及时的知道心，什么样的法刚好跟我们是相一致的，它自然会进入我们的心，这样的话好几天下来我们听了很多的法，包括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一边听法，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这个有获益，所以这个想希望分享给各位记住的，就是要去训练修行一种禅法，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然后这样我们的明白跟领悟就会增长，很各种各样的提问这个从来都不可能会超过这些范围的，如果修行其实就只是这些东西，开发智慧也只有这些东西，它不可能超过这些范围，所以在 就让大家新生呢可以去试一试。对于这个旧生，这个麦琪妈妈想告诉大家的是，一旦我明白了修行的核心原则了，知道说应该怎么走了，接下来也就是不停的去累，就多多的去储存资料。因为佛陀开始说，因为看到实相，所以才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才会放下执着抓取，因为放下执着抓取，所以才会解脱。我们要想能够看到实相，直到厌离，一定要花时间。就好比是我们这个生生死死数也数不清了，我们累积的是那些错误的见解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们要想能够正确的看见，一定要忍耐。也直到最后，龙婆就会常常的去总结说，我们一定要忍耐，忍耐这个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去观身跟心不停的变化，然后看那些烦恼习气不停的在变得，一直在盘的。变来变去的，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一生都是这么去修功。每一次用我们去看见，就好像每一天每一次我们都在增长新的资料，不停的反复的用功，烦恼习气就会慢慢的减薄，然后我们的苦就会慢慢减少。这个虽然还没有这个升起道与果，但是快乐之心会增长。这个一定要去修行，跟才可能会自己看到这个效果。到了某一天，那些旧生。这个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要忍耐，持之以恒的用功，持之以恒用功是最好的了。因为就好比是我们要吃饭，我们并不是说一吃一碗全部都填进去就会饱了，而是要一口一口吃，对吗？智慧也是一样的，这个心放任它，这个不停要想让它看到事实，而且到聪明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每一天每一天不停的给它输入资料，那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不用心急，持之以恒的去用功，我们一生都去用功。因此我们在固定形式里面安排时间的时候，别这个太严格了，这以至于自己做不到。这个龙婆告诉大家，最起码的是半个小时，如果谁的时间比这个更多，可以安排更多。但这个半个小时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这个每一天都要做到的，一生都要每一天都要做得到，不停的去训练，这样我们的领悟就会自然会增长的，然后慢慢苦就会有彻底的去远离的。那如果能是新生还是旧生的话，跟麦琪妈妈就多这些总结。那些剩下的时间，听说是有人想这个提问的人非常多，所以这个今天会适当的这个调整一下新的方式，说会不会有结果？就最开始让那个也会有提问的。
142号先站起来，142号陈畅。他的问题是，他觉得他自己嗔心和我慢比较重。想知道怎么样修习慈心，怎么样调整。他是心轻生。
这个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这个也会同时会回答所有人的问题。如果谁的问题是大概类同的，就是一起来听呢。你可以坐下了。这个想说到，这是旧生，包括新生，这烦恼习气升起的烦恼习气，绝大部分都是由于我们曾经以往的那些习性，我们曾经累积了那个相应的烦恼习气，就像我们这个生生死死数也数不清。比如有的人特别容易生气，有的人特别贪。有的人特别容易迷，为什么每个人不同？因为每一个人自己累积的不一样。比如有的人如果是谁产生随顺烦恼习气，一旦生气，然后就在生根口上面这个展现出来。如果这么做了之后，烦恼习气它运作的时候，如果我们被他们控制我们的心，然后这个在生根口上面去破戒，那个结果就是这个烦恼习气它就好像它的惯性就会增加一分，如果我们随顺它，这个就会增加一分。但是如果我们不随顺它，不对抗它，我们就只是看着它运作，那个这个烦恼习气就会自然的萎缩。那个龙婆用的方法教的方法，去观这个观烦恼习气的时候，我们要这么去观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烦恼习气升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六个根本接触：眼、耳、鼻、舌、身、心。比如眼耳鼻舌身，那个是当下接触了当下，但是心有时候这个接触的已经是很久了的，但是想运，然后这个运作起来，然后想起来了，那想起来， 那个属于心方面的所缘，一旦接触了之后，然后就会把我们的那个随命烦恼，然后这个触动起来。比如说我们碰到不喜欢的所缘，我们有生气的那个随命烦恼，然后就会造作出来变成嗔心，那生气就会生气。那要记住，每一个烦恼习气，升起的每一个烦恼习气，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曾经累积的东西，不是别人的。因此别去这个怪罪别人，说别人让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强了，让自己的烦恼习气多了。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累积的，别人仅仅只是一种外缘，然后我们的那个随命烦恼运作了之后，造作出烦恼习气。所以要记住，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肯定是我们的，不是别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批判，我们之所以还要出生，是因为有烦恼习气。所以每个人都有烦恼习气，包括麦琪妈妈本身也有烦恼习气。所以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别去批判它，别伤心。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核心呢，有原则了。烦恼习气升起，不仅这个不引它这个随顺，让我们自己身口上面破戒，只是我们把手跟脚这个束缚起来，然后去看它运作。比如说看升起，升起了，升起在胸口这一块。然后身体是一部分，身体是另外一个升进来的部分，那个智者在另外一部分要去观。然后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身体本身它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这最开始它很多，接下来它会慢慢的减轻。为什么？因为身体是有原因才会升起，有接触所缘烦恼习气才会被造作出来。然后我们关注的是身体，我们观身体，我们并没有看那个让身体的因，没有想到这个因。事实上生气源自有因，一旦那个因我们并没有关注，就等于那时候那个因已经灭掉了。事实上它本身也会灭掉，我们什么东西不用做它也会灭掉。但绝大部分呢，我们生气，我们往往生气，然后就去看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人，看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事情，我们就生气就会增长。我们继续看，我们自己想，我们就生气不停地长大。但是我们现在切断它，一旦生气了之后，我们就来看生气是被觉知的对象，看到生气自身也是并是永恒不变的，生气不停地在运动变化，最后消失。我们去看它这样去运作，但是这样呢，我们就需要两个力量。第一个是这个随命烦恼，随命烦恼就是心曾经习惯生气的随命烦恼出来这个造作，然后它就会这个亏本了。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就在透过生气来开发之后，我们看到生气它是无常的，这个无法保持不变。然后它是有因升起的，有因灭掉它就会灭掉，不用想很多，只是需要看到那个升起的境界运动变化就已经可以了，不用想很多。比如我们看到升起的境界升起了，看到升起的境界变化，我们的职责只是这个。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手跟脚收起来，然后一旦升起消失，然后再次接触又会再次造作升起，再次升起，然后我们继续去观，每一次去看，每一次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每一个烦恼习气都是一样的，嗔心是这样的，贪也是这样的，这个每一个全部都是这么在累积的。我们能够就是这么去及时的知道，全部都会可以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习惯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它就会慢慢的减轻。因此从现在开始，一旦看到嗔心或者看到烦恼习气升起了，应该高兴，说我们现在正在已经这个获利了，我们已经及时的知道它这个烦恼习气会消失，知道一次它就会消失一次。因此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见到的，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接触了之后，我们就会有烦恼习气升起，别去批判它，我们肯定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及时的知道它，我们的烦恼习气就会慢慢的淡薄。但是如果随顺它，然后它就会相反了。比如说我们随顺烦恼，我们生气了之后，然后我们去打别人，去骂别人，这个烦恼习气就会得到了这个迎合。这个烦恼习气喜欢迎烦那个随命生气的烦恼，那个随命烦恼就会增长。因此如果我们随顺烦恼习气，我们烦恼习气会增长。但是如果我们不迎不惧，我们的烦恼习气就会慢慢减少。所以而且这个麦基妈妈忘了分享一点，就是有的人并没有去这个，有的人努力的去压制自己，比如生气了之后拼命的压制他，这个类似于我们就在把某一个东西在心里面不停的在累积，最后就类似于像火山一样的不停的累积，有一天就会突然爆发的。我们并没有去压抑它，我们只是看它工作，看它生住异灭，就看它消失，这再次生气，再一次看，再次生气，再次看，不停的观下去，这么去训练下去。
这个需要上好几年的时间，最后就会发现我们的心会变了，曾经特别容易生气的人的症状就会减轻，这个就会自己能够自己清正，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这样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烦恼习气，那个包括麦琪妈妈也是，所以大家也去看，然后谁特别容易生气的人，龙婆会开始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弱点，我们弱点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输的那个状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比如有的人特别喜欢发呆，有的人喜欢嗔心很强，那个这些常常生气，每一次他们生气我们及时的知道，去看他们工作，看到他们在变化，这个真正我们的弱点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优点，因为这个弱点让我们常常的升起觉醒，觉醒常常升起，我们就会从这个弱点获益，就会变成了我们的修行的长处，所以别这个气馁，这个看到烦恼习气应该高兴，你去看他工作，别去伤害别人就可以了，然后把自己的手跟口这个收住，然后不停的关下去，然后我们的这个嗔心就会减轻的。
133号，站起来之后就可以坐下去了。133号，他的问题是他想知道那个心的中立是怎么样子，以及如何可以让心保持中立。
可以做，心保持中立是做不出来的，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没有保持中立，记得住吗？那个阿姜雄才尊者昨天有教过了，我们要契入到中道的意思就是不紧盯这个不走神，这个不紧盯不走神的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认识走神是什么样子的，紧盯是什么样子的，比如从现在开始，就包括阿姜巴桑或者是龙婆，这个大家在做禅修报告的时候，龙婆或者是阿姜巴桑他会指出状态和境界让我们看，说这个我们的境界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我们在做禅修报告的时候，当他们点我们的境界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去看，说当下这一刻我们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他们指出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心当下的状态，这个指出这些境界跟状态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那个境界，比如有的人紧盯了不知道，以为说自己在修行，比如这个说这个是已经紧盯了，要去观察说当下那一刻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心是沉重吗，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境界跟状态，这个是让我们去认识那个境界跟状态，那个点出我们的境界是为了可以让我们认识那个境界，要记住这个每一个人的高深大德说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去看当下那一刻我们的境界是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为了可以让我们可以记住它是那样的面孔，一旦我们常常的这个去看，接下来这个境界一旦升起，我们就能够记住的那个决心就会自行升起，一旦我们认识那个紧盯的境界，假设紧盯我们要想能够保持中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它，看到那个紧盯的境界，及时的知道这个决心升起的时候，心自行保持中立，但是它只是暂时的中立，然后又会同样也会灭去，比如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走神的状态，迷失去想的一刹那决心会升起，那个保持中立的状态就会升起，这个决心升起的时候，这个会有这个刹那定，是非常短暂的禅定，本身里面是有这个中立的，那个时候是对的，然后很快就会灭去，然后又再次来，然后修行，继续修行禅法，心走神，及时的知道，迷失去想，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训练，这个保持中立的这个状态，就会升起一刹那一刹那，如果常常的升起，就好像是我们的心安住保持中立变成智者观者，看事实上并不是连续的，但是它是非常频繁，所以要记住我们并没有去努力的去创造出心中立的状态，我们的职责是去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走神，这个紧盯心最后自行的切入的中立，只是一瞬间一瞬间的，这个大概有回答你的问题吗？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เขาอยากรู้ว่าจิตที่เป็นกลาง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จิตดูความคิด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อั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จิตเป็นกลางใช่ไหมครับครับจิตดูความคิด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อั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จิตเป็นกลางใช่ไหมครับ
如果没有满意跟不满意的话，那个是保持中立。心安住保持肯定是保持中立的，但是心保持中立也许没有这个安住，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满意跟不满意，但是最好的就是要是这个既有安住又保持中立，这个是最好的。
下一个50号站起来就可以坐下来了。他的问题是他觉得在日常生活在那个修行当中不非常散乱，还有昏沉，散乱和昏沉，他想知道怎么样可以有就是觉性可以比较清晰。
这个散乱跟昏沉一直在那样的状态，一定先要看这个原因是不是睡眠不足，这个休息够吗？或者休息已经够了依然是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休息够了依然是这样子的状况，就去这个好的方法就是不停的动来动去的，这个动来动去不停的动，如果既有这个散乱又有这个昏沉，平常的状况如果散乱就去念诵，散乱其实就是心迷失，这个杂乱无章的去想东想西，那念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有规律的去想，这个特别散乱的时候我们不停的去念诵，轻松自在的去念诵，起步的阶段也许是有一点点奢摩他的成分，我们念诵别放任他不停的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是属于这个奢摩他的修行，可以让心有力量，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然后不昏沉了不散乱了，我们就去轻松自在的去念诵，然后放任心去工作，然后这个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你可以先去尝试这个方法，不停的去念诵，这样就会让不会太散乱，那但是并没有想禁止他去想，然后及时的心跑去想的是及时的知道，最开始散乱想得很快，直到我们这个修行不了，起步的阶段我们先这个念诵，让心这个跟这个念诵在一起，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这个念诵稍微这个减这个放速度放慢，然后放任心去工作，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可以尝试。一个是那个散乱跟昏沉的话，就是努力的去身体去动来动去，可以观身也行，然后这个所以努力的动来动去动身体。
47号站起来就可以坐下了。他的问题是他觉得自己嗔心很重，所以他修习慈心，但是休息慈心，但是他休息慈心的时候，他觉得心里面很虚伪，他不是真的有慈心，只是表面上在做慈。
这个问题回到了第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及时的知道，比如说特别容易生气的人，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嗔心，那个嗔心就会慢慢减轻，一旦嗔心减轻了，慈悲就自行增长，但是慈悲它并不是会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去透过念诵就会有慈悲，那个是需要花时间去这个累积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龙婆是很容易是嗔心很重的人，那以前是他是很这个特别凶而且嗔心很重的人，修行啊这个让他，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龙婆是非常慈悲的，这个慈悲呢它跟嗔心是相对的，那个我们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嗔心减少，慈悲就会自行增长，至于说这个慈悲是多还是少，每个人不一样，这个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那些习惯跟秉性，有的人修行了之后特别慈悲，有的人修行了之后这个慈悲是中等的，有的人修行了之后是这个没有什么慈悲，这个我们不用去盲目的去模仿，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这个慈悲就会增长。这个慈悲的意思是其实就是这个朋友的意思，感觉是朋友的感觉，如果我们感觉到什么时候跟我们 别人不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我们没有慈悲了。比如我们碰到某一个人，那个麦琪妈妈看到很多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的人他会，有的人这个会有一些这个想从正面的从负面的去看每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性，有的人先从负面的去看这个人，有的人是没有什么感觉，有的人先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别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他接下来就会有这个看到别人的表现，然后再加分跟减分，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别太过于认真了。这个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嗔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生气，去也可以去思维，也可以说我们呢大家就好比是也是这个一起是在生死轮回苦海里面的朋友，我们都要也会死，每个人都很可怜，我们都要在六道轮回，我们可以这样去思维也行，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很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要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嗔心，嗔心就会减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龙坡曾经教过那个阿姜怂才尊者，阿姜怂才尊者以前也嗔心也很重，那个龙坡就会有一些窍门，就每一天然后说这个呢一起来做这个功德回向，这个带每做每一天做功德回向，就好像每一天在做布施，我们的功德在我们自身，这个我们去做布施，我们去持戒，我们修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德，对吗？这个功德可以这个回向给所有的众生，但是这功德并没有消失，而且我们得到功德会增长，源自于我们这个做布施，然后把功德回向给其他的众生，我们的功德反而增长了。因此每一天做功德回向，我们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这源自于我们在做布施，我们回向给所有的众生，不停的去做回向，这个也会有效的。然后不停的这个回向给众生，类似于我们的心胸越来越宽广，我们的功德这样的话，是我们的心门这个心胸就会越来越宽广。有的人这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能够去原谅他。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看到常常的看到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看到了这个烦恼习气，这个烦恼习气，不停的看自己的烦恼习气，但别人有烦恼习气，我们就很容易原谅别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好人，别人是不好的人，我们就接受不了。但是我们修行的话，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烦恼，自己的那么多烦恼习气，不停的去观下去，就会发现我们有烦恼习气，那别人没有怎么可能呢？我们就能更加理解别人，更理解别人，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别人。这个有很多角度的，那我们自己要去体会说，究竟哪个方法修行的之后我们会很舒坦。事实上，佛陀曾经开示过，那些依然还遭造恶的人，事实上是他因为他不聪明，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无明，那个无明就是不知道这个身心的实相，因为没有知道身心的实相，那所以以为有个我是永恒的存在的，有个我希望我可以快乐，希望我可以遭遇好的事物，碰到好的事情，所以心就会想要欲望，想就会爱自己，然后就有东西，很多东西来保护自己。如果我们不断的修行，我们会看到这个哪里有个我，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别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在苦海里面受苦的人，别人还没有修行，别人这个没有修行的人事实上他很可怜，我们还有机会可以碰到这个佛陀的法，我们还大可以可以看到离苦的出路，至少还有这个方向。那些从来没有学法修行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离苦的那个可能，他只能够不停的在苦海里面轮回，一会不停的这个生老病死，要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跟问题。事实上每一个人真的都很可怜，那个坏人那些那个很可怜，是因为他不知道所有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有一天必须都回到他自己身上来的。佛陀开始说，那个开始全部都是因跟果，还有关于业，那说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业，每个人这个都是业带领我们去投生，业始终是跟我们一起的，业是我们的靠山，这个做了什么样的业一定会接受那相应的这个果报。佛陀讲到业报，说的一切全部都是因跟果，这个业报永远都是公平的， 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别人不好，我们不喜欢别人，我们生气的，我们先看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我们接触外缘之后，我们烦恼习气升起，我们有职责去看自己的烦恼习气，别人的烦恼习气根本不用去管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路要走，每那个他别人造恶业，他必然会接受果报的。我们一定要愿意接受，说这个业报永远都是公平的。我们这个这生命中要遭遇的事情，全部都是我们以往的旧业导致我们遭遇的。观察到每个人不同，每个人都有长相，这个性格都不同，这个看法也不一样，这个全部都是属于这个因为以前的业导致的果报。但是佛教徒佛陀开始我们不要这个对于这个业报这个投降，那个这个果报一定要去偿还，但是我们有职责去继续去这个走。那教的非常短的原则就是这个众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自尽其意，最后就是去开发这个发展，这个发展决心修行，去这个让自己离苦，别去这个跟
38号。他第一个问题是他平时很容易被着急控制。他等他发现的时候着急已经很大了。他想知道应该怎么样关着急。
烦恼习气都一样的。在烦恼习气很强的时候，我们是来不及看的。我们一定要去训练在烦恼习气还很小的，比如说那些很心急的人，一旦想的很快就会走了，一很快就走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一丁点的时候就开始要意识到，一丁点的时候就开始捕捉到。比如说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急的时候他要走了，但是还不是很强的时候，要马上及时的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就会松开，又会再次起来，又会再次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训练。就好比是我们已经开始认识这个境界了，一旦认识了之后，常常的去训练，决心就会升起。就别放任它这个很强了之后我们就控制不了了。这个烦恼习气很小的烦恼习气也是相同的，如果特别容易生气的人更容易觉知到，特别容易生气的人别放任让烦恼习气很强的才去看，那已经来不及了。那个特别生气很强的人，只要碰到什么东西就不爽了，碰到什么东西就已经开始这个不爽了，这个是一丁点的烦恼，一丁点的生气，不停的去观它的话，然后最后我们就会非常的娴熟于观生气。那个生气还没有长得很大的时候，我们斗不过的时候，就像心急一样的，这个取决于事情。如果事情只是这个一点小事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热燥热，我们马上及时的去知道。一旦舒坦了之后，然后才去说这个很理性的去评判，说应该究竟应该怎么做。那个心急啊，它会这个取决于这个那个我们是否那些事情的重要的性。所以先要从小事情开始来看，那常常的去知道这个小的状况，当它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斗得过它。修行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个在固定性里面用功会增加我们的心力，可以让我们可以这个去跟烦恼习气去抗争。烦恼习气如果它力量比我们大，它就会能控制我们。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在固定性里面每一天都要用功。就好比是我们的心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如果只是这样的烦恼习气我们来了，我们很轻松的，如果它很大的话就会容易这个染污我们。这个我们随着我们每一天用功的话，就会增长心力，我们战斗过那个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增长。别只是一点的小的烦恼习气，别随顺它，我们不停的去训练，接着我们这个大的心情很着急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知道。
早上起来，他会觉得这个头皮发麻，有时候一整天都是这样的。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对治吗？
这个也不知道。这里的头皮发麻，首先第一个，无论是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先要想从这个说，要说是不是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去找医生去看一看，要确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再去找医生，是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头发毛，是不是因为只是一直处在同样一个姿势。 这个麦琪妈妈告诉这个告诉不了，这个说我们一定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一定要去看。你在这个点头，你有什么要问吗？因为这个也许是这个需要自己去找那个原因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有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识是这个重复的，或者是也许是因为疾病的原因，这个我们自己要去体会和找的。
再来210号，然后这个师傅的问题，他是一个是他看到心一直是散乱在六个根门，根门，然后他有以前看到有一个发亮的东西，像一个球一样的，在身体里面升起来，有时候还会跑到身体外面，跟着手一起动。他想知道这个是安住的心吗？
不是，是这样的，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先问说，那您是怎么修行的？你是用什么样的这个禅修所缘在修的？观什么？您是观什么？是观呼吸？是念佛陀？还是观什么？听起来好像是那个仅仅只是那个升起的一个境界，不用去关注，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心。比如这个仅仅只是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这个水晶球的感觉，那个应该是那个常相啊，这个升起各种各样的常相升起来的时候，往往是在我们训练禅定的期间。这个真正的原理在于这个常相升起了之后，一点回来看自己的心。比如说这个常相升起了之后，心有疑问，知道心有疑问，这个心想知道说那个究竟是什么，要知道说自己有想要，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心。如果是在龙坡的这条体系的话，这个修行奢摩他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修习这个奢摩他是为了让心有力量，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就要出来看到身心的运作变化。这个至于常相并没有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帮助，没有看到身心的实相，根本不用关注那个，仅仅是一种这个源自于这个奢摩他的一些境界跟常相。一点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心，看到心的运作变化，这个更重要。
167号，他的问题是说他打坐的时候，就是身体就会开始比较紧，就会开始紧起来，然后心会粘着在所缘上面。然后他想知道是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身心可以快速的这个放松放开，然后可以快速进入到这个观的状态。
在修行的时候，你观的是这个禅修所缘，你的禅修所缘是什么？ 如果紧的话，说明你在修的时候，这个太苦闷了。我们在观呼吸的时候，轻松自在的去观，心跑了，及时的知道；心跑了，及时的知道，就只是轻松自在的去观，心跑了，知道。我们要重新树立目标。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这个观呼吸，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我们观呼吸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去想，轻松自在的去修行。他想就随着他去，随他去，然后想了及时的知道，然后想了去轻松自在的观呼吸。之所以紧，是因为你修的太苦了。放任让心舒服，然后还忘了另外一点，就是在修行的时候，修行禅法，这个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改造心，并不说是一定让心宁静。比如假设我们念诵，每一个人曾经都念过经，对吗？就像我们在这个平常念诵的时候，我们念诵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让它宁静，我们念诵的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我们观呼吸的时候，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我们并不去强迫让它打压它的心，一定要放松，就只是轻松自在的观呼吸。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这个那个散乱就会慢慢的宁静下来。然后到了某一点，有时候心会跟呼吸打成一片，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修行，获得休息。那一旦有了力量之后，然后就只是去这个轻松的去觉知呼吸，然后心跑掉，离去想，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跑去做什么工作的及时的，我们就开发智慧了。这样交替进行，在休息奢摩他的修行跟毗婆舍那的修行交替进行。那要记住，一定要放松，那个要轻松自在呼吸，不用追求宁静。
144号，他的问题是说，知道心刚刚迷失了，是不是等于在观知者的灭去？知者的灭去。刚刚迷失的，知道迷失的心，是不是等于知道灭去的智者？
如谈即体聋，啊，呢个埋话话，如谈即体不如打坏。
是这样，我们修行一种禅法，心跑去想，那知道的哪？哪什么时候知道就什么时候，那个什么时候意识到，就继续的修行自己的禅法，再次迷失，再次知道，再次迷失，再次知道，这样可以吗？那在我们在心知道迷失的时候，那个会知道那么一刹那，然后这个知者的心也会生了就会灭，然后心又会再一次重新迷失，再次迷失，然后什么时候我们记得了，我们就修行，继续修行禅法，就是。事实上也就是，然后他迷了之后，知道一次，迷了知道一次，但是他并不会那么频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把话筒，我们的话筒。
我是一个爱吵的人，所以提醒自己经常常跟女生的家在一起，然后发现这种提醒不过是一种抱怨，是非常的沮丧和伤心，因为那个抱怨一天到晚没有好过，没有停过。我想问的是，我是否对自己的希望和应该如何调整？
可考不考本？ที่ช่างช่างคิดเขาจะใช้วิธีที่เตือนตัวเองว่ากลับมาอยู่กับวิหารธรรมครับแต่ไม่ค่อยได้ผลเขาอยากรู้ว่าอันนี้สาเหตุ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จิตที่เป็นผู้รู้ไม่ถูกต้อ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
不是一定要训练就像这个麦琪妈妈所说的一样，我们要训练让心有觉性，有训练的方法的，就是修行一种禅法的，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比如说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了，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在那一刻我们已经觉知了，然后我们又会继续的去散乱，然后会说哎，提醒自己要及时的知道那个已经又迷失这一次去想了。我们要去训练决心就会自行增长，并没有这个其他的捷径，有的只是训练，去训练修行禅法了之后心跑了知道决心就会自行增长。因为我们这个能够开始记得心迷失去想的状态，有的只是去训练去认识境界，去看到那个常常的看那个境界，看到了之后知道心能够牢记，最后决心才会升起。一定要训练这个，在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这样的这个提醒自己，要有关注，要有兴趣，每一天去训练，这样就会自行好起来的。它并不会源自于我们的想要，或者是想让它变成这样那样，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的它的因，在因上面去做功。这个如果我们在因地上面做功的话，决心才会常常升起。
127号，他的问题是他在默念佛号的时候，念佛号的时候，这个佛号会在大脑里面呈现出来，这样对吗？
什么都行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念佛陀了之后，佛陀佛陀，就心里面在想，有时候会变成图像，转移，就是把它作为这个临时的家，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我们自己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标志不一样，那个其实那个佛陀的一个标志，就用那个就常常去觉知那个，然后心跑去想了知道那个也行，那个是图像还是什么都行，那个如果我们看到图像那就是图像，每个人这个看的角度不一样。
125号，他的问题是说他心散乱的时候，一旦散乱一直没有决心，然后要跑了很久之后才会知道，他想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一直有决心。
这个就像刚才已经回答了，那个一定要训练，这个没有捷径，去训练那个不停的去用功，最后决心就会自行频繁的升起。我们无法让决心一直升起，因为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因跟果，是做到什么就会得什么。我们在因地上面用功，决心就会常常升起，因此要精进用功，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要记住修轻松自在的去修行一个禅法，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去想，最后决心就会常常的升起，要去训练。
88号，他的问题是，他是妈妈，然后他会跟他的女儿一起学法修行，然后学法修，对，他想知道跟女儿沟通和互动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更有智慧。
这个取决于这个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程度，这个要安排时间出来修行，安排时间出来这个修行大概是一起的，然后安排时间去修行，这个相互之间去鼓励，这个要想做到最好的程度，那个要随顺因缘，这个是多还是少，这个取决于我们在因地，我们只是在因地上面用功，每一天用功，每一天邀请孩子一起用功，每一天用功，这个两个人的都会同步进行，都会同步进步的。
80号，
สาวเขาเธอนอนที่โรงเรียนครับแต่ทุกวันจะใช้โทรศัพท์รายงานส่งการบ้านกับแม่ครับ
那也没关系，就让他做禅修报告，然后就问他，不停地问他修行的情况，类似于就是这个对，就是越关心他，他就会越有兴趣。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继续去修行，让自己明白，然后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慢慢的拉他开始修行，这样他才会慢慢好起来。重要在于这个是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亲密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如果特别的亲密，去邀请他一起来修行，而且他也愿意修行，这样孩子就不会这个太过于偏离正道。那可以让他不停的在跟你做传教报告的人在提醒他。小孩在学习期间，他有朋友的，他也要关注的那些内容很多，比如有朋友，有这个学习的那事情，有社会的一些新闻东西。然后这个有时候当他有问题的时候要去协助他，他那三年里的话，你就用法去教导他，让他慢慢看待问题的角度越来越正确，越来越能够进入正道。至于说我们自己呢，要修行让自己明白，这样的话这个教育孩子就会教育的品质更好。
接下来是八十号，八十号他的问题是他嗔心很重，一旦嗔心起来之后，他内心会有很大的羞愧，他觉得修行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想知道怎么样从这个境界当中走出来。
不用从那里面走出来，就像这个麦西妈妈已经说过了，烦恼习气升起肯定是我们自己的了，但是在我们对那个生气这个不满意，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生气，我们升起了对这个生气不满意，我们要记住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嗔心了，我们要及时的知道那个嗔心，否则的话这个斗不过了，这个嗔心已经增长了，就会变成了我们在增长这个在生气上面又增了一个生气，我们要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不满意，那个其实是新的生气了，我们要及时的知道这个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这个全部都是在烦恼习气之后才升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烦恼习气，看到了好的，我们就会满意，我们就会这个就会升起贪心，然后我们不满意其实就会升起嗔心，就是这两个，那个确实我们的烦恼习气又增加了。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的话，一定要及时，也同步及时的知道，去也要同步及时的这个烦恼习气，他的这个烦恼习气生住意灭，看到他们这么去运作，这个生气就会消失一个。事实上我们不满意，我们有嗔心，其实就源自于我们自己的随眠烦恼，有嗔心的那个随眠烦恼，它就会又再一次出来运作，我们紧随着去觉知，不引又不惧，去看他们运作，要记住说要提醒自己说肯定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如果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就每一次亏损一个，每次亏损一个就会减少，别这个气馁，别去批判它，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我们的烦恼习气，就会自然的减轻，越指责他就嗔心就会越增长。
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比如说给自己大的时候，烦恼越来越多，幻想越来越多，一直沉下去，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龙婆曾经有一些指导，在嗔心很强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如实观的话，我们就去观，但是如果再一次重复再去想，又去想，那个我们已经斗不过了，比如他又想生气了，又不停的去想，这个已经斗不过了，对吗？我们无法直接去面对面了。龙婆有另外一个窍门，就是如果无法直接去看的话，就退回来先收奢摩他，那个是奢摩他，奢摩他的意思是什么？让心不好让他好，心灵不快乐让他快乐，心不宁静让他宁静， 比如他散乱去想，然后就不停的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然后就直接把它切断它。我们去念诵那个灭达，那个慈悲，什么都行。与其我们去想让那些让自己生气增长的，我们去换一下所缘，我们来想那些好的东西。这个是在对峙，全部都对峙，这个全部都归为奢摩他的修行。我们并没有在如实观。那个比如说生气，生气越来越大了，我们已经斗不过了，我们就要去对峙对峙。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开发智慧，我们现在正在修习奢摩他的修行，也就是让不好的心让它好起来。但这时候这个意念换所缘呢，比如说念诵，那或者是来去思维分析，说我们也有烦恼习气，他也有烦恼习气。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所有一切的在对峙的全部都归为奢摩他的修行。如果要对峙了之后还没有好，然后想很多，然后就离开，暂时离开那个环境跟氛围，退回来，然后来先这个让心平静下来，这个往后退，那个也是第三个方法。第一个是直接去知道，第二个是这个对峙，第三个是从那个环境暂时回避，都有不同的方法。事实上龙婆已经有开示过了，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力量，至少我们都不破戒。
啊，然后是绷得很紧，对心绷得很紧，但没办法。比如说我恨这个人，这人惹我生气，我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坐下来修那个实心观，这样子会好一点，可不可以？
也可以，那也就是在对峙，那个修习慈悲观，有时候有业报，有时候有的人看到这个人就喜欢，看到那个人就讨厌，就类似于就是好像是我们曾经在过去造的那些业，曾经相互之间有不喜欢，一旦见面就不喜欢，没有任何原因，这是可能的。我们曾经这个生生世世死已经数也数不清了，碰到这个人喜欢，碰到那个人不喜欢没有关系，别去这个骂别人，把自己的口跟手脚收住，不喜欢只是放在心里面，不用去阻止，这个只是去看那个心不喜欢的感觉，一看到那个人心里不喜欢的感觉升起，那个不喜欢的感觉我们去看那个不喜欢的感觉，然后他本身也不是永恒的，最开始非常不喜欢，一旦我们不看他的脸，我们的不喜欢就会慢慢会消失，我们再次看他的脸又那个不喜欢又升起，我们就不停的这么及时的知道，然后把自己的手脚嘴巴收住，然后去持戒。也许我们曾经这个一起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冤亲债主，这个只肯定碰到肯定不喜欢的，那是源自于以前的业报，这要记住。我们要碰到的生命中真今世所碰到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我们以前的那个业现的果报。比如我们必须见了这个人，为什么别人不会碰？我们必须碰到这个人，必须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全部都是因为那个业报，那愿意接受它，然后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去不停的去修行，别被那个烦恼习气控制我们的心。 等一下，这个等一下会给大家直接提问，但是提问的时间不要太长。有的人上一次有的人提问就15分钟了，其他人都睡着了，所以大家要尽量简短一点。这个要去问有关于修行方面的问题，这个。但是别说的太久了，要对其他的同修要这个要同情他们。现在要让他要如果让大家举手的话，大家累吗？是继续也想休息吗？
131号，我现在叫到牌子，你叫到号码，你就站起来，然后同学们快速把号码递给他。131号，131号在哪里？
我的问题就是我选择的那个大家不常讲的 那个念诵的方法我会头胀，我想就是请指点一下我适合什么样的方法。
哪个方法都可以，这个说明这个你太过于用认真了，要轻松自在的去念诵，别这个很认真的去念诵的话肯定会这个很胀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佛陀轻松自在的去念诵，玩也能念诵佛陀。嗯，紧或者是这个那个是因为你太苦了，然后太认真了，一定要放松一些。是至于说是佛陀也行，是观呼吸也好，观身也好，这个如果太苦闷了，全部都会这个头都会不舒服的。但是如果轻松自在的去观的话，是什么都行的，都一样的，这个取决于我们用心。
76号在哪里？76号。
我的问题是，我这两天才开始以念佛陀作为临时的家，但是我发现，我念佛陀的时候，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很杂乱，变得我很忙，一会儿要注意说我要听什么，我看到什么，就是很杂，然后就变得很忙。我想要知道说我是继续这样子关吗？谢谢。
这个你是这个不喜欢那个佛号，还是不喜欢他跑来跑去的？
不是不喜欢佛号，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作为这个临时的家，还没有找到这个临时的家，这两天刚开始把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我就会看到我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念头很多很多，变得我很忙。比如说我在进行的时候，我边念佛陀边会注意到我的脚在走路，然后看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怎么又跑去看了，听到什么又觉得哎，怎么又跑去听了，就觉得自己很忙很忙的在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观，正不正确？
已经对了，因为心它就是一直这样的，这样在跑，如果看久了就会累，一旦看了久了就会累，就用这样的方法，这个力量不够了，就让心跟佛陀这个打成一片，不用关注他的跑掉，让心跟佛陀在一起，佛陀一会之后心有了力量，就会有力量起来，一旦有了力量之后就继续重新再去看新的跑掉，如果多的看那个跑掉看得很频繁，心就会很累，心力就会减少，那个很累的时候就再一次跟就回来跟这个单一的所缘在一起，跟让心跟佛陀在一起，这个不关注跑新的跑掉，这个是属于一种休息的方式，大概明白吗？
比如说我心跑掉了，我知道跑掉了，知道我只关这一种，可以吗？
可以，可以了，够了，一个就够了。事实上，那如果看很多，有时候会很累，会很厌倦。那个事实上这个时候是说明心需要休息的，让他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是为了让他休息，不时的获得休息一下，所以才会说奢摩他达的修行是这个必备的，是必须的，可以让心可以休息有力量，然后这个才可以继续的去开发智慧，如果一味的在开发智慧就会这么累，但是如果这个无法休息，奢摩他不会休息的人就只能这么走下去，累了也必须看，但是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跟佛陀轻松自在的跟佛陀在一起，让心跟佛陀打成一片，让他休息了就继续去观，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让我们佛陀了之后，然后跑了知道那个厌烦升起了，厌烦在我们胸口里面才会升起，如果我们胆子大一点就直接去看那个厌烦跟身体，他们是不同的部分，那个周围知道那个厌烦的人也不是厌烦，然后看到厌烦它是并不是恒常不变的，厌烦是被觉知被觉察的对象，它不停的在变化，这个就可以继续去开发智慧了，但是如果看这个关不了，然后就跟这个佛陀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先休息，一旦有了力量再一次继续去关，因此在关的时候看到心跑掉，然后有时候感觉也会变化，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同样可以看到这个变化。观心龙婆主要是让我们要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及时的知道这个感觉的变化，这个是绝大部分都在胸口这一块。另外一个是就是及时的知道心的运作，比如说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心就是迷失去想，迷失去想就是迷失在心门，有时候会去造作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造作修行人的状态，就一定要这个那个一本正经的这个各种各样心里面的心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应，及时的去知道，说的一切全部都是被觉知的对象，说的一切全部都是并不是恒常不变的。所以像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看心的跑掉，有时候感觉变了，感觉的变了已经是当下那一刻，我们去看，先去看这个，如果哪一个更明显就去看那一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那个厌离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如果特别累的话，然后就去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比如说佛陀轻松自在的去佛陀，让他休息一会儿，然后有了等他有力量再一次重新继续开发智慧去观心的跑掉。
52号在哪里？
我的那问题写在纸上，但是我现在忘了。
嗯，那说明那个不是你的真正的问题，所以你不用问也可以。
还是问吧。就是我在进入那种不好的状态中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去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等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然后再继续观？
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是有这个方法的。如果能直接观就直接去观，看到那个被染污我们心的情绪是被觉知的对象，看那个境界是并不是恒常不变的，不一直在运动变化。总而言之，就不停的观也观不了了，它已经是越来越染污我们的心了，已经要破戒了，然后就退回来去变成这个奢摩他去对峙，比如去念诵，这个或者是观身，或者是彻底的变换一下所缘了。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那个直接离开那个环境。刚才这个麦琪妈妈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实际上取决我们的力量，能关就关，关不了就去对峙，这个对峙也对峙不了就退回来。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关的时候，我发现总是我的思维，我的头脑在告诉我在什么状态，然后不是我的感觉在觉察，这个应该怎么办？
没有关系，在我们这个觉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知道，彻底知道了，最后心就会去界定，在知道的那个第一念已经是对的了，接下来就会去说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那要及时的知道说心去想了，去觉知当下。
好的，谢谢。
7号。
感恩麦琪妈妈。我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刚才麦琪妈妈已经回答了这个刚才我想要问的问题。因为我也比较喜欢那个想和编故事，所以刚才也说了，就是观看然后对峙然后调换，所以现在没有问题了，谢谢。
182号。182号。
你好麦琪妈妈啊，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很怕黑暗，然后那个特别怕晚上每天睡觉都要点蜡烛，然后晚上那个打坐的时候就是不时的眼睛要睁开，如果要是不点蜡烛就是老觉得有东西就是很害怕，特别恐惧，生活中也是很恐惧有时候，所以怎么战胜这个黑暗和恐惧的心？
我们不用战胜也行，我们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修行，有时候特别恐惧的话，有时候需要时间的，不用去立马去让它消失。这个疾病我们暂时战胜不了恐惧，我们不停能够及时的知道心，我们去看到这个感觉不停的变化，我们先去开发智慧。但是如果我们要想战胜恐惧，我们一定要懂得先在恐惧很小的时候要去训练观它，比如说这个恐惧升起了我们及时的知道，比如这个看到恐惧是被觉知觉察的对象不停的在变化，这是恐惧很小的时候不停的去观它，接下来心会习惯于去观恐惧，一旦恐惧升起，觉性会自行升起，
就类似于我们就要去在这个恐惧心很小的时候去训练，但是如果依然还斗不过，还不用急满心急去战胜它，我们去看到那个感觉不停的在变化，看到心常常跑去想，去训练决心，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至于战不战胜得了恐惧没有关系，我们就去在那些环境不用去战胜这个也可以，然后我们去观设法明法，其他的设法明法，看其他的这个很多可以教导我们去开发智慧，先去观别的开发智慧，这个能斗就斗，如果斗不了先退回，然后我们去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这个恐惧很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常常的及时的恐惧很小的时候，当恐惧很大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概可以看得了，我们不停地去观这个，就是一点一滴的来慢慢去训练。这个麦琪妈妈举个例子，就是说就是有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特别容易生气的人就去观那些稍微有一点点不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烦躁的时候，就及时的知道一会儿就会开始烦躁了。如果我们常常习惯于去观这个小的嗔心的，一旦一点点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一点点行气的知道，当这个它这个大的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观了。就好比是这个现在是问题很大的时候，我们斗不过，我们先暂时回避一下，退回一下，等我们有力量了之后，我们斗得过了，我们才会去跟他斗，这个没有关系。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么程度，我们先去看别的心里面其他的观，也是可以开发智慧的，并不说是必须要看它才能够离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能去观，这个观不了，这个先回避，去观别的也可以的，慢慢去训练。接下来我们的觉醒的力量增长，禅定力量增长之后，接下来这个恐惧就会自然能够战胜它。事实上恐惧是属于嗔心，他同样属于嗔心，但是有的人很容易投降，这个是不用现在就战胜他，慢慢去观，慢慢去训练，这样我们就会自己慢慢长大，别马上就气馁了。
沙杜沙杜沙杜。
六号。在后面，话筒往后传。
麦琪妈妈好。我想问一个，换一个问题，就是现实一点的，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如果我想同时训练我的觉知的话，这个怎么做呢？就是我现在采取的方法是呼吸，然后同时念诵佛陀，心跑了我知道，心跑了我知道。可是听法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一直在声音或者是在老师那里。我不可能再把它拽回到呼吸上，这个就没法听了，这个怎么矛盾怎么解决？
事实上这个可以退回来，这习佛呼陀这个是两个在一起的，我们就可以仅仅是选择这个轻轻的去这个观呼吸，然后去听，不用念佛陀同步进行，只需要这个观，轻轻的观呼吸，然后一会听佛龙婆讲法，一会及时的知道心，就可以稍微碰一下。如果没有这个作为一个工具的话，然后有时候心会走神去到别的地方去，只要及时的说心走神了，然后要减少一个所缘，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听法的时候，听龙婆讲法的时候，就好比说我们跟这个小的工具在一起，跟这个临时的家在一起，有时候会去听，有时候会去跑，可以去观的。
那还有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的心是紧盯到了龙坡的这个法坛或者是老师的讲法当中，这个怎么办？我要刻意的让他走神一下拉回来吗？
考博文为了现在去考白来去古巴讲去贴他妈，คือเขาควรทำยังไงดึงจิตออกมาหรือว่าควรทำยังไงครับคือผม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เหมือนจะคิดอยู่คือตามที่สิ่งที่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เทศน์อ่ะเขาก็จะคิดไปตามที่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เทศน์ครับเขาก็เจอกรณีคุณดึงจิตกลับมาหรือว่าคน
不用拉他回来，只需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就可以了。事实上我们一边听法，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去知道，别去强迫他，别去拉他，如果拉的话马上就会憋闷起来的。要这个如实观那些境界，看这个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
然后再一次重新回来听这个，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回来观呼吸，不用拉它回来。有时候我们迷失三四次了，我们及时的知道一次也没有关系，不用说这个一定要太过于这个郁闷，否则的话那样听法就会太苦闷了。最开始的阶段先听懂也可以，用心先去听，先听懂，一旦听懂了之后，然后再去及时的知道心。那个法是有好不同的阶段的，在某些片段我们应该听的值得听的，我们就努力的去听去理解，这没有关系。如果哪些段是我们已经听过的，我们就去及时的知道心。而且法有些法我们是听了不明白的，我们没有明白，我们不用努力的去思维让它明白，可以先放一下。比如龙婆讲法的时候，它是非常的宽广的，它的法是非常宽广的，并不是每一个法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每一个法都能理解的。哪个不能理解的，我们先把它挂起来，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如果哪一天我们要明白那个，我们心就会自然的会明白的，不用明白所有的一切，不用了解所有的一切，因为龙婆讲出来的法是非常的宽广的。我们的人并不需要知道了解所有的法，我们只需要知道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了，去观身跟心运作，这个更重要。因此如果哪一段这个他走神了，就随他去，不用拉他回来，只需要知道说走神了，然后再一次重新知道那个就够了。别去这个太过于认真了，要去这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知道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只需要这个不停的要去关注就可以了。
麦琪妈妈你好，上次我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生活的伴侣啊，因为难免有个兴趣和爱好的一个不同，有个差异，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带那个对那个修行啊，可能就有些摩擦。曾经想过，比如说自己去独处的时候，可能会更加专注的修行，可能进步会比较大一点。但是的话，同时也有个社会的一个家庭和责任在那里，所以说我就想请麦琪妈妈指导一下，开怎么样子平衡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有义务一定要去尽自己的责任，只需要安排一点时间出来，说能不能够相互之间去和解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安排一点，这个每一天可以有一点自己个人的时间去来用于修行，那其他的时间呢，在家庭里面，或者是这个家庭其实本身就是那个我们有职责要去照顾的，我们要去照顾，就从这个然后安排一点时间出来给自己，这个取决于这个相互之间去协商，然后相互理解，那个努力的去这个相互照顾，让他自愿的去给我们分享一点时间出来，然后可以跟他好好的去沟通的。你是不是你刚才有讲到说那个你跟你爱人之间有一些观念不同有矛盾对吗？
应该是观念不一样，可能平常那个肯定会有一些摩擦。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人这个只要是一个人以上的往往都会有矛盾的。这个佛陀曾经开示说，我们的人吵架只会因为两个原因吵架，第一个是因为利益这个冲突，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看法是冲突的。没有谁的看法跟谁的看法完全100%的相同，只是说这个什么时候有矛盾的时候，那个如果不是什么大的事情的话，并不说必须要这个一定要战胜它。如果谁怎么方便什么就那么去做，并不用去争吵的。至于说这个看法，这个每一个人都特别执着于自己的看法，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很苦。只是说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特别执着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现在去看自己，事实上这个执着于自己的看法实际上那是一个烦恼习气。比如观察到了吗，我们有对于一些事物有一些看法，当我们有看法的时候，要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沉重，我们的心憋闷，这个我们有已经在执着跟抓取这个看法了。这个我们先要看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个烦恼习气，我们发表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这个观念可以让别人接受，我们就会憋闷，就类似于是这个。我们就会这个压力会传出去，让这个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要及时的知道，我们要看到我们内心的沉重，看到我们自己对那个观念的执着，这个是属于一种造作，那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 这个它本身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去看那个执着的那个重量也是会变化的，这个本身同样也可以教导我们三法印，这个属于一种烦恼习气。假设这个你的这个爱人不修行，但是你修行对吗？然后你们吵架是因为看法发生冲突，先要回来看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这个老婆她就是那样的状况，我们但是烦恼习气我们可以及时的知道，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而且这个所有的世间所有的问题并不说只能对不能错，有些东西并不说是就会一定会死人的，必须这样必须那样，要去看这个有时候能够这个要投降的要投降，并不是每一次都要战胜的，我们要去看到自己看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一直想去战胜或者是要去这个喜欢去这个指手画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快乐就会增长，如果特别执着于自己的看法的人就会很苦闷很郁闷没有快乐的，这观察到了吗？如果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嗔心，因为那个看法没有被别人认同，没有获得这个缘结，然后我们心就会沉重，会有嗔心升起，那其实那个是我们的内心的烦恼习气，让我们的快乐会减少，因此我们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消失，我们的那个看法就彻底消失了。至于说那个观念别人接不接受，那个不是我们的职责呢，有问题就去解决，能够解决就去解决，哪些东西解决不了的话就先这个放下，世间的问题就一直都是这样的，有问世间的问题的时候，这个观察到了吗？世间的工作世间的问题这个是一回事，新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世间的问题发起的时候心也会有问题，我们要把它分成他们说不同的问题，世间的问题我们用世间的这个来去解决它，但是我们内心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愿意接受不了当下的问题当下的那个事实，我们就会生起苦，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及时的知道自己对观念的执着，及时的知道在心里面升起的烦恼习气被观知被观察的对象不停的在变化，看着他们不停的在展现三反应，这个烦恼习气就会慢慢的减轻，接下来我们就会可以这个不苦的活在这个世间，因为世间就不停的一直都会有问题的，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并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之内，但是烦恼我们自己心里面烦恼习气我们可以去提升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来到离苦的状态，可以彻底的放下自己的身根对身心的执着跟抓取，其他的东西并不重要，就是还有我们有职责，比如说我们要照顾自己的爱人，我们就要这个去这个全力以赴的去照顾他，至于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强迫不了，我们该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就以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安排时间去修行，但是别去伤害对方的这个心就可以了。
168号。
麦琪妈妈你好，我想问一下，在观，就是说选择一个安住的心，我想有时候去观呼吸，有时候就惜佛护陀，有时候比如说在进行的时候就观自己的身体某一个部位，这样可以吗？
这个是用的方法太多了，事实上龙婆曾经说过，我们选择的这个要选择一个主要的方法，我们选择一个主要的方法，比如说假设我们念佛陀，假设我们念诵佛陀，我们就佛陀，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就会习惯于跟佛陀在一起，会有决心，如果我们去走的时候我们也去佛陀，我们打坐的时候也是佛陀，那个努力的用一个禅修所缘，这样心就会习惯于它，如果走的时候去观身体的一个部分，如果只是知道身体的一个部分，这个心啊，这个就很容易跳到那个身体里面，如果心跳到跟那个某一个部分联合在一起，那个是属于奢摩他的修行，记得住吗？那个让心跟单一的所缘持续在一起，就变成奢摩他的修行，那个我们没有开发智慧，但是并没有去阻止开这个修习奢摩他，比如说早期心特别散乱，然后我们这个觉知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然后一旦心有了力量宁静下来了，我们就让这个 这个看到这个要去觉知全身，那时候觉知心看到心的跑掉，然后与其聚焦于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而是觉知这个全身的动，不用去清楚的觉知，去观身体走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用念诵，那个去打坐也是念诵，去走也念诵，然后这个打坐也是念诵，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也选择一个方法作为主要的最喜欢的那个。那个龙波是这么教的，说平常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主要的方法，一直用那个方法是为了让心可以习惯于它。但是在某一些状况，假设心这个特别的散乱，比如说我们平常只是观呼吸，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对吗？但是那个这段时间特别的散乱，然后龙波就说那就可以这个加上念诵，因为念诵这个可以这个能够很好的这个对治散乱，因为心散乱其实就是杂乱无章的想东西，但是念诵其实就是有规律的在念在讲，然后跑我们这个，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次要的这个那个，只在散乱的时候我们才用这个方法。如果平常的时候心不是特别散乱，烦恼习气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们就用自己平常主要的方法去观心的变化。这个要选择一个主要的方法，然后做我们的基础。对，其他的只是一些附属品，比如说特别是生气特别强的，已经斗不过了，去休息慈悲观，那个只是一个那个次要的暂时用的这个一些善巧更方便。
顶礼那个法师，我想问一下哦，就是说像我有时会有那个念头，还有那个画面，就是念头跟画面是同一个意思吗？就是闪出一些画面，还有是一句话，这样子是一个念头，这两个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吗？
正在做什么会有图像？正在做什么？脑子里面会有图像，会有画面。
就比如说有发呆啊什么的，然后就闪出一些画面出来呢。
那个是念头。有的人想的是念头，有的念头是那个语言，这个只是被觉知的对象，知道说迷失去想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会有个念头出来，然后但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然后会又升起一个念头说，哦，我刚才好像忘记觉知了一个念头，这样子算是两个念头是吗？
在知道的那一刻是没有在想的，这个知道说刚才迷失去想了，他是自己的觉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想了，说哦，刚才迷失去想了，这个是在心在后面又在想了，就像我们在这个在去说迷失去想了，然后我们在知道的是只是那么一瞬间，知道说刚才迷失去想了，然后就会继续照做，说哦，刚才迷心毛失去想了，那个就是又再一次去想了。
那就是两个念头。
对的，就去进一步的及时知道说又跑去想了。
好，谢谢法师，谢谢。
法师好，我想问一下，停了123，那我就先问吧。就是这个在听法的过程当中说这个呵护心，这个和那个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检查心，它两个有什么区别？
这个呵护心就是我们在控制心，比如这个害怕走神，我们就去呵护那个宁静，我们并不去呵护心。这个我们修行一种禅法，佛陀轻松自在的去佛陀，然后心迷失去想的去知道，不用去呵护。那我们在呵护的时候观察到了吗？我们就会有这个会非常的这个小心心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心已经是工作完了，我们那个心并不是自然的心，并不是自由的心，我们不去做这个，我们不做观察心，意思就是我们紧随着去知道。观察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就是这个那一种状态，如果刻意的去观察的话，不自然的话，也要去及时的知道。如果什么时候刻意，什么时候知道说自己有刻意，然后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说心不自然， 但是他们是属于一种在一种运作状态，比如说刻意的去观察，要及时的知道，如果就只是去觉知，就只是觉知没有关系。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
麦琪妈妈好，我是新生，家务活非常繁重，有小的有老的需要照顾，平时的时候学习，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固定模式的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正在坐着，然后就有事情要打扰你，或者需要那个小孩子哭了，或者需要准备那个下次的饭了，所以感觉非常的就是说不清静，想让妈妈指导一下怎么修行才能尽快的上道。
你要需要去以观身体的动，不停的去工作，看到身体在动，跟这个在做这个做饭或者是做家务，这个照顾孩子。这个孩子如果哭的时候，然后要去观察自己的心，孩子哭心会悲伤会难过，要及时的去知道心的伤心，去观那个伤心是被观察的对象，那个伤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伤心然后消失之后，然后再去教小孩，要这个很理智的去教小孩，然后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慢慢的去这个为他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停的去观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这个越来越这个坚定了，我们就可以去训练我们的孩子，让他成长得非常的好。因此我们去继续去做家务，心一会迷失去想，心一会迷失去担心，然后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运作变化，一整天都去观，看到身体在动，然后去心有时候会去走神。我们以身体作为这个在做家务的时候，可以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比如当下这一刻你的身体坐着，只需要去感觉到身体坐着，感觉到比如说我们在看什么，然后去不停的去做家务，看到身体在动，看到身体在动来动去，做这个做那个，这个也可以作为修行的禅修所缘的。因此不停的看身体的动，然后在心升起烦恼习气，心变化的时候再紧随着去知道，如果可能的话，然后可以安排一点时间出来做固定形式的修行，15分钟20分钟，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没可能的话，就用这个在一整天不停的观身体，那也可以做的。大概能做得到吗？是这样的，我们来参加禅修，禅修结束之后我们就大概可以不停的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及时的去训练觉知，回去之后继续训练，不停的观身体的动，一会看到心，一会看到身体，不停的去训练，这样这个有机会就听法，然后这样我们明白跟领悟就会越来越增长。如果在我们在实修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慢慢成长，我们就不停的去用功。
好的，谢谢妈妈。
丁里麦吉妈妈，我这几天是念诵佛陀那个修行，现在念了几天就感觉胸口不舒服，我描述不上，我不知道是怎么修的不对，请麦吉妈妈指导。
你是不是有在打压，所以才会不舒服？要轻松自在的去，是不是太如果太过于这个认真了就会不舒服？你是不是有在打压自己？你要轻松自在的去念诵，如果去打压心就会憋闷，就会不舒服，要让心轻松，要放松，然后心迷失这个离开了念诵的内容，就只是去知道走神的知道，然后继续去念诵走神的知道，然后继续念诵，不停的这么进行，但是一定要放松。如果心这个不舒服，说明太过于认真了。
就是尊者指导我说我就是有紧盯心，我感觉念诵的时候就是还是比较
刻意的，就是那种有点比较轻松的那种。我现在还是打压吗？
要去观察一点点，观察在你念诵的时候，你的心沉重吗？它不是太，但是还是有没有沉重量感？有一丁点都不行，一丁点就已经不自然了，就已经是不自然的了。我们念诵呢，如果我们心只要有一丁点沉重，说明我们有点点紧盯；如果特别沉重，说明我们紧盯特别厉害。事实上，念诵心一定要放松，一定要轻松自在。如果有沉重感的话，说明有在紧盯，有一点紧盯。这取决于这个紧盯的这个力度，特别紧盯就特别沉重。如果一丁点，就说明有一丁点在打压。如果及时的知道那个沉重感，假设这个念诵了之后，我们感觉到心里面有一些沉重感，要去观说这个沉在胸口的这个沉重感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沉重感，这个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看到这个沉重感是被我们观察的对象，看到这个沉重感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停的观下去，这个沉重感就会慢慢消失，那个就会心就会恢复正常的状态。我们继续去念诵，然后去观及时的知道心，这么去及时的知道，如果有紧盯心就会沉重。如果什么时候沉重要去知道说肯定是紧盯了，然后至于是紧盯多还是少，这个就取决于这个重量感。你大概可以观吗？这你说这个心不舒服，这个不正常，这个就是被也是被心觉知的对象，去看那个不正常在胸口这个不正常的状况，然后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不正常的状况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去不停的去观看着它变化，然后最后它看到消失，就会变成正常的心。那个时候的心是可适合修行的正常修行的心。如果是就不用去对峙它，然后就看那个沉重感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沉重感也本身同样也教导我们三反应，那个也是属于一种造作，升起了一种造作，然后直接去造成三反应，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从他身上获得智慧。
麦琪妈妈好，我就想请问一下，有时候觉知的时候他感觉不是特别清晰，或者说力度并不强，想请问一下麦琪妈妈怎么可以让觉知更加清晰一点？
不需要清楚，不清楚知道不清楚，就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它，然后看到那个不清楚的感觉，那个觉知是被观察的对象，然后这个不清楚的那个感觉，觉知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每一个这个都境界都是在教导我们三反应，大概明白吗？
大概明白。
龙婆说，让我们大家这个观身如身本来面目，这个以安着起中立的心去观照身心的实相，观这个安着起中立的心不用我们去创造，我们只需要去这个我们看到说的一切都要保持中立，看到境界，境界跟状态是被我们学习的对象，我们不用对它满意还是不满意，看到所有的境界跟状态变化给我们看，我们本身就已经在开发智慧了。所有的境界无论是好还是不好，他们同意每一个都教导我们三反应，因此心里面无论发起什么境界，我们都去紧随着去观，他们就自行会变给我们看。我们如实观，不停的去如实观，我们并不去干预，不去对峙，如实观我们才可以真的开发智慧。
37号，但是三十七号，但是不要把话筒给他，因为他的问题很长，简单讲一下，就说37号，你先站起来好了。就说他有几个境，有几个现境界，第一个是在那个拖，第一个是他在拖地板的时候看到心从身体里面抽出来。第二次是打坐的时候，也是心从身体里面抽出来，觉得很亮。然后第三次是走路的时候，觉得脚浮起来，他感觉好像是踏着空气在走，就感觉自己是漂浮的。他想知道这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他想知道这些症状是什么意思，就是
全部都是心呈现的一些境界跟状态，就只是去觉知，比如这个它可以身体抽出来然后去看，但是别真的扔掉身体，否则它不回来，就不停的到外面去玩去了。这个如果休息生活，它很多的人有时候心会这个跑出去，就只是知道它跑去了出去了，说的一切全部都是被我们觉知的对象，然后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然后我们被这个观察的那个心是什么样子的，心有疑问，心满意还是不满意，然后要去回过头来觉知心，回过头来看心，那个没有这样的现象很好，否则的话那个全部都是心往外送的状况。我们修行，我们并不把心往外面送，这个我们修行是为了观自己的身跟心，如实观自己的身跟心，不用关注外在的其他东西。比如假设我们观身观心，我们就只是去观这个观身，并不用从身体里面抽出来，看到身体在运动变化，这个别那么跑出去，如果再没有出现这个很好的，如果再次发生，要去知道说那个仅仅只是一个被我们观察的境界，那个只是被观察的现象。
麦西妈妈好，我和自己爸爸的关系不太好，然后想要问一下，我们和亲人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修行吗？
我们无法选择父亲，我们有业报，我们就必然有这样的父亲，但是我们有职责，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无法出生。我们有职责去回报我们父母的恩德，去回报他们，他们把我们照顾大长大，我们这个尽量去照顾他，我们去尽我们的义务。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去呵护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不认同他，我们的父亲，我们要这个他是对还是错，我们不用去跟他这个分辨，我们去这个感恩他，我们不用在我们父母面前去这个针对跟错，什么东西看这个不认同的能回避就尽量回避，我们去照顾他，哪个东西他们做了在我们伤心，我们去看我们自己内心的伤心，去看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无法去这个改变别人。那些人老了之后，年纪越来越大之后，绝大部分都是那个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就会特别的执着跟抓取，我们是无法改变他们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建议，比如说他们听还是不听呢，就随他的便了，那个说完了之后就结束了。他如果他让我们伤心，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伤心，我们的伤心是属于悲伤，那属于嗔心对吗？伤心升起了之后，我们去看到在胸口这一块伤心，然后伤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伤心不停的在变化，去看它运作，我们有职责去观身观心，看它不停的在呈现三反应，哪一天我们这个对我们身跟心能够放下执着跟抓取，我们就再也不用出来出生了。每一次出生，每一次都苦，每一次出生我们都无法去选择周围的环境，我们都无法去选择我们周围的人，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随顺业报。但是业报现前呢，那个让我们生起了苦，我们要去看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动荡起伏是苦，也是被观察被觉知的对象，烦恼习气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永恒不，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这么去看在心里面升起的烦恼习气，升起的感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不停地看它展现三反应，不停地这么去观下去，这个就会照见到这个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直到心最后看到无论身还是心全部都是无法真的做我们的靠山的，我没有真实的实质的意义，我们心就会慢慢的从那个执着跟抓取中慢慢松脱出来。一旦我们放下对于身跟心的执着跟抓取，我们的苦就会不停的减少。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苦，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个身心快乐，希望它能够如愿以偿，但是快乐跟如愿以偿但是不取决于我们，有时是取决于我们的业报。我们并不并不用去有什么希望，我们不停的去学习和探究我们自己，我们一旦可以放下执着跟抓取，就会彻底的这个能够不在这个我们无法选择父亲，父亲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会是那样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业报，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要走，有一天也许他会明白我们，但是也许不是，并不是现在，我们去这个尽我们照顾他的这个职责，别这个绝对禁止在自己的身跟口上面对自己的父母做什么，因为他们赋予了我们生命，这个我们对他们做的那些善业
那个果报就会很大，我们对他们造的恶业那个果报也很大。因此这个还有一个比方，就是比如就是我们的父母就像是我们作为孩子的那个阿罗汉，他给我们了非常大的恩德，因此我们要持戒，要把自己的手脚和嘴巴收住。我可以心里面想没有关系，他是对还是错不用去战胜他，那个去照顾他，然后去回馈感恩他，我们去呵护心，去每一天去用功修行。
那我可以就是不见他吗？
如果能够回避可以回避，但是有时候回避不了的，那你也去看，你碰到他的时候你的嗔心升起，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嗔心，先去观自己的嗔心。如果你及时的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嗔心，然后就有了嗔心，就会有了抵抗力。如果你再碰到他，你就可以跟他见面。这个一定要训练自己，把自己训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就可以斗得过，能够回避就回避，但是我们不可能一生都回避的，对吗？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不满，对父亲不满意，可能是因为很多的问题，曾经累积了很多问题，这个就是有时候是一些不同的看法，有时候他觉得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是不是太执着于自己的看法了，我们要去看他是对还是错。但是我们执着说他是对跟错，那个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了。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先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因为我们能及时的知道这个执着跟抓取松开了之后，至于他的看，他只是我们一个人类的一个朋友而已，也许会有对，会有错，会有好坏，然后他本身就是他那个样子。我们的心满意跟不满意才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要及时的知道。我们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就可以去跟他见面，然后去回馈他也可以。就好比是就像其他的朋友一样的，我们的朋友既有好的品质好的朋友，也有不好的品质。为什么我们可以碰他们？为什么我们的爸爸我们这个一直要躲避他呢？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本身就是那个样子，他本身就是他那个样子，我们无法改变的，除非那些修行人才有可能可以改变自己。绝大部分人，如果世间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只会更加厉害更加严重。别去这个在自己的父亲那个地方一直在分辨正确跟错误，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功德，带给我们生命。所以什么时候烦恼习气特别沉重的时候，能知道就知道，如果知道不了就回过来去对治，如果这个对治不了就会暂时的躲避，但是并不是一直处在躲避的状态，那个一定要坚强一点。
感恩麦琪妈妈，就是我有两种觉知，一种是一边觉知一边会有一个语言好像注视，我看到这里了，我的心都跑掉了，我觉得不舒服了。还有一种觉知呢，是我知道，但是如果我要把它说出来就很费事，有的时候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有的时候是没法描述这个知道。我对这个后一种觉知我挺有点担心，这个对不对？为什么他说不清楚？是不是这个觉知本身就不清楚？就关于这两个觉知，麻烦问一下。
不是，并不必须的。这个心，各种非常多的境界跟状态的，我们能够去看那个境界生，看到那个境界不停的在变化，看到这个境界灭去，看它呈现三反应，不需要知它名字。比如谁正悟出国的时候，谁他说这个某一个东西在升起，那个东西灭去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英文称之为 something 其实就是没有说界定究竟是什么，只是被我们觉知的一个境界。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我们只需要看到升起的那个心里面升起的境界，不停的去观，不停的看它呈现三反应已经可以了，不需要知道说它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名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概念法，知道意识，我们才能够界定说这个叫什么名字。但事实上这个修行实修这一块并不需要。
刚才麦琪妈妈说另外一位同学的时候是说模糊的觉知没关系。那么我现在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的觉知，我连这个都不知道，要紧吗？
那个觉知不清楚，知道不清楚，那个全部已经是被观察的境界跟对象了。比如说这个 感觉不清楚，可能有点模糊。不模糊这块，模糊这块可能是被观察，被观察的对象也是能够呈现三反应的。事实上也就是说，这个不清楚模糊是属于痴的那个境界。那个佛陀说，这个心有痴，知道心有痴，我们就去观去痴，看到这个痴不停的在变化，那个呈现三反应。事实上我们不需要知道名字，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原因，来自于什么，是那个境界不清楚，那个已经本身是境界，已经是清楚的境界，同样教导我们三法印是一样的。这是举个例子，不需要知道名字。我们的心不停的在变化，有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有时候我们知道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境界是怎么升起的，并不必须。我们看到境界生住异灭，在眼前生住异灭，这个更加重要。
嗯，好的，谢谢，谢谢。
麦琪妈妈好。我想再请妈妈说一下，你刚刚说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心跟佛号打成一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自己持诵这个佛号的话，就不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西佛呼陀这样子，会觉得心有点紧。我是很随意，就是很自然的，很快活的，就直接念佛号，一直念念念，念到心能跟佛号一起安住，然后周围的一切发生什么事情，心也能了知。就想问一下麦琪妈妈的那个心跟佛号可以打成一片的那种情况。
事实上，如果我们佛陀佛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跑去想，这个是最好的了。那个之所以让他跟佛号打成一片的，是因为心已经没有了力量了，已经被所有的境界，各种各样的境界已经传走了，已经无法关心了，就让心去跟这个更关加关注佛陀，而不关注别的。但是如果佛陀佛了之后能够及时的知道心，这个已经最好，已经很好了，就这么去修。除非是我们关心跑动变化已经太散乱了，我们才会跟佛陀在一起，然后跑了我们也不要，然后就是只是关注，一味的关注在佛陀上面。那个是为了让他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可以让他休息，可以让他有力量，只是这个而已。但是如果你已经做到了，就佛陀佛的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工作了，知道这个是最好的了。
就不必要说一定是跟呼吸配合在一起，是吧？
不需要，就用一个。事实上，这个取决于我们心是否有力量。如果哪一段时间心特别散乱，那个如果只是一根绳子捆不住，有时候可能会这个西佛这个呼陀，这个是两根绳子，如果特别散乱，如果散乱减少了，我们就只剩下一根绳子。就同样的，如果特别心特别散乱，我们就去跟念诵在一起，这个是取决于这个我们在修习奢摩他跟修习毗婆舍那之间这个相互交替，仅取决于力量。如果有力量，就去观名色，身心不停的运作变化，这个跟临时的加在一起。如果这个没有力量的话，我们就只是一味的跟那个临时的加在一起，变成奢摩他。如果已经有了力量，这个依然还散乱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两个工具把它捆紧一点。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力量，取决于烦恼习气。这个要总的去这个可以拿捏，可以减这个增加和减少。
明白了，谢谢妈妈。
那其他剩下的如果要问的话，就去跟龙坡或者跟阿江巴桑去请教。那个接下来去祝福，给大家每一个人祝福。麦琪妈妈所做的所有的功德跟福报，包括在所有的六道轮回里面所做的，愿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有份。那愿大家这个无论是在世间还是法上面都可以进步有快乐，愿大家所有的美好的愿望最后都能够如愿以偿，去精进用功，那个让在最快的时间内去见法悟道。愿在座的各位都幸福跟快乐，随喜在座的每一位的功德。